大家周末好，欢迎收看鹰眼看盘。开始本次节目之前，首先要提示大家，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节目中提到的案例和标的均是历史回顾，不构成投资建议。好，我们首先来看一下本周的市场，因为今天的话呢是周六，那本周市场呢基本上还是延续一个震荡，因为这件事情呢我们在基本上在这个八月底的时候其实已经告诉大家了，这个整个九月份呢它都是一个宽幅震荡，所以说到现在呢没有脱离这个宽幅震荡的一个区间。那现在的话呢，整个市场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变化，就是特别是在9月17号开始，在周三开始到周四到周五，其实背后呢都有无形的大手在影响整个市场，就是说整个市场呢看上去上面并没有太多的一个心思想要把整个市场去把它让它突破3900冲到3000-4000或者更高的一个位置。目前呢它呈现出一种什么呢，叫斜率管理啊，我们在这个我的微博上也跟大家写了啊，在这里叫斜率管理，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它不要涨得太多。这里呢跟大家做了一个表格，目的是想让大家去了解一下，就是说在现在的一个市场它上面的一个意思到底是什么。有的时候呢我们去思考市场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也要去听一听这个大家长的意思，就是说也要去想一想站在对方的立场上，那他到底是怎么去想的。第一个的话呢我们要去看，就是说整个牛市的一个核心的一个 KPI 到底是什么。首先一个牛市肯定是牛市，它不会把它整成熊市，这是肯定的。最最核心的一个点就是说指数呢不能有很大的波动，它必须是一个健康稳定的一个市场，这一点呢其实比什么都要来的重要。它也许说它不能够大涨，但是呢它也绝对不能够有大跌，就稳定的市场比什么都重要，所以说这一点是非常非常核心的。所以大家也不要去期待说现在3800，如果说整个市场出现了一轮暴跌，到最后呢跌破了3000什么，这种暂时来说是不大现实的。因为现在不管说在宏观面上或者说在其他方面，暂时还没有说有出现就是这种的可能性，就但凡有那么一点点可能性都没有啊，所以这个我们可以抛开。所以这一点是最最核心的一个东西。第二个的话呢就是投融资市场的建设，这个点呢也是在24年的时候年初的时候就跟大家当时新的村长上来以后就跟大家聊到了一个问题，其实在过去很长时间内都没有提到这么一个投融资市场。一般来说以前的股市呢就是一个融资市场，说到底就是进来要融资的，它具体你是牛还是熊啊，它并不是特别的关心，那它只关心说是不是能够顺利的融资。在这个角度上，以过去的这种思维的角度上，你一定要说是个光头有什么问题，看上去也不是有什么太大的问题，至少说它完成了融资，这一点是确定的，对吧？但只是说里面有些妖魔鬼怪都进来了，这个是不对的。然后第三点的话呢是什么呢，必须是要这个法制化的一个强监管，就是说之前呢有一些乱象，就是说一些违法披露，就是有一些这个比如说有些是未披露的啊，或者说一些绕道减持啊，然后包括说有一些这个操纵市场啊，各种各样的一些乱象，在现在的这个新时代啊，新时代新经济我们的一个新的股市慢牛的过程当中，必须要把这一块把它给处理好，也就是说让它是合规的，然后并且是在整个规则框架内稳定运行的这么一个市场。所以说当你去把这个东西理解到了以后，你就能够知道了，就是说它其实啊现在去做的就是要去制造一个人造的慢牛，它做的就是这么一个东西。你不用去看，就是现在呢就是流动性其实是相当不错的，这一点大家都明白。第二个的话呢，存款现在正在逐渐的搬家，这一点大家也知道，但是呢缺点是什么呢，宏观经济并不好，也就是说它没有太多的底层的支撑，现在大部分都是流动性的支撑，所以说你除了说个别的就一些比如说 AI 的一些行业他们是有业绩反馈之外，其他基本上都没有，所以说都是属于估值的一个抬升大了以后呢，或者说杠杆资金进来快了以后涨得太快啊，它就会容易出现问题。这个就是我之前跟大家讲的，就是如果说涨得太快以后呢，它就会类似15年的时候一样，就资金叠资金，越来越多的资金进来，你感觉上去确实是轰轰烈烈，涨的时候也是轰轰烈烈，跌的时候也是轰轰烈烈。当时我跟大家举过例子，就是这么第一刀下来，当时跟大家举的例子就是持红星者，当时跟大家举的这个例子，就如果大家其实经历过这种 牛市啊，就是说2015年的牛市，就知道这种股票从2000年涨到这里涨了三倍，但是第一刀下来才到7月8号的时候，它已经创出了新低，也就是说三块一毛钱的那个价格是比2000点的当时的价格三块两毛多还要来得更低的。你可以去看一下当时的一个情况啊，就是说从这个点开始涨，2014年7月份2000点开始起涨，然后到这个2015年的7月8日到这边才刚刚跌到3400多点的时候，这个点上其实有一些个股，像这种极端的个股甚至已经跌破了2000，就它的整个价格已经回到了这个1900多点。所以说这样子的一个行情，其实对于说股民，包括说整个甚至大说大一点，对整个经济其实都是有伤害的。因为在这个里面一轮过来以后，真正赚钱的这一轮是有这个外资去做统计的，就是说一轮牛市到这个点2016年的还没有到股灾开始，只是到2016年2015年年底到这个点上，就是到3500点的这个点上，95% 的人是亏损的，95% 的人是亏损的。这一点可能说超出很多人的一个想象，但是呢这个又是事实，其实只有 5% 的人能赚钱。因为这种高波动的这种股市其实是不容易赚钱的，就来两次股灾很多人都已经亏了，因为大部分人都是属于慢慢的在盈利当中逐渐去加仓，逐渐去加仓去建立信心的，他在高位的时候的仓位是最大的，所以说第一道下来就已经全部亏光了，就前面赚的钱可能吐光，可能本金都已经亏进去了，第二道下来基本上就啥都没有了。所以说这一次的话呢，是吸取了上次的一个教训，就是绝对不能再发生像这个2015年这样子的这种毁灭性的这种大熊市，这种暴跌的熊市，这个肯定是不可以。所以说制造慢牛它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方法，就是必须要把整个就是盈利要把它分散开，把资金给分散开，它就不能让比如说整个资金偏向于杠杆化，然后并且集中在某一个点上去赚很多的钱。如果这样子的话，如果大家都在同一个点上浮盈特别多的时候，一旦走的时候就树倒的时候，猢狲散，哗啦一下子的就像大楼倒塌一样，一瞬间就全没了啊！所以说这种呢是肯定是不行的。所以说有的时候你要理解上面的想法，是不是不让这个股市涨，而是不能让这个股市涨的速度太快，就是它不能暴涨，它缓缓慢的慢慢的推，这个是他愿意看到的。但是他绝对不能让股市加速，只要一加速他就会打，一露头就会打，不管是什么板块他可能露头他就会打，他是考虑的是这个东西，他你只要不疯都不会成魔，疯了就会成魔。所以说现在你看到的就是在这个八月份他就出现了一个加速的动作，当时我告诉他加速的部分最终都会被吐掉，就他加速的地方正常按照技术分析啊也都会被吐掉。所以看到加速了你就知道上面就开始紧张起来了，他就觉得你涨太多了。但很多人说我并没有涨这么多，我的股票甚至还躺着，是的，现在有至少有一半的股票其实还是躺着的，并没有说在参与到这一轮的一个科技创新牛当中。他们的话呢陆陆续续在后面也都会上来，今天我要跟大家说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啊，你一定要听到最后啊。好，然后非常重要，我还是说非常重要，我估计没有人会来解读这个东西，因为为什么，因为他们不懂，他们完全不懂。我到后面会来讲，先把这个大事跟大家讲清楚，你就知道是怎么回事。那很多人说那到后面的话呢还有一些比如说一些新的一些利好，我们看看新闻啊。周末可能大家觉得最大的一个利好新闻就是关于这个 TikTok 的一个事情，就是说最终呢这个中美双方还是达成了一定的一个一致啊，具体是什么东西我在这边不讲了，大家基本上都能够搜得到，所以我也避免一些麻烦，所以说不跟大家讲这块啊。但是的话呢最终的结果肯定是双方都还是比较满意的，那这个你们自己去找啊，就其实也很想讲但是算了还是不讲了这个事情。那么这个是一个利好，然后另外一个利好的话呢就是大家可能会看到这么一个点，就是又看到了就是比如说这个潘功胜啊李云泽啊吴清啊对吧，会在这个22日的下午3点，22日的话呢刚好就是周一下午的3点。因为这个东西啊特别容易引起大家的一个回忆，就是当时就是这么三个人说开一个发布会，然后924整个行情牛市行情就起来。那么这次呢922是不是也会来一波呢？我认为是不会的，我直接给大家结论说不会的。为什么？首先第一个说要开这个会议要是一个重大的一个利好，一般来说不大会放在下午3点，一般来说会放在上午，就如果说放在上午9点10点 左右开新闻发布会，就是这个是个很大的利好，所以说我必须要在盘中就我要告诉你这个是非常大的利好，我需要这个盘面去冲击。那么如果说放在下午三点，一般来说没有特别大的一个利好，所以这边你可以放宽心啊，没有这个特别明显的这种东西出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呢，主要是介绍什么呢，就是14五期间金融业发展的一些成就的，说到底类似于什么呢，类似于一个述职报告，就是我告诉你在14五期间金融业我们发展的多好，我们做到了什么什么什么，我们也在后面发展过程当中也是当然可能说看到了一些什么问题，后来呢我们把这个东西解决掉了，然后现在一切都很好，然后又有多少的成就，就是这个东西，没有什么，就是总结和大会，你就把它理解成这个。所以说这个呢谈不上特别大的利好，所以在这个里面不要抱太大希望，毕竟是三点钟开的，也就这么回事。有点大家什么味道呢，就是听鲍威尔的，就是到底说是这个good afternoon 对吧，还是 hello everyone， 这个东西是有异曲同工之妙啊。就你看九点钟开就是好事，就三点钟开一般性，理解吧。好，那么这个东西呢就是我跟大家讲的，就是现在其实它就是进入这个斜率控制以后，它不会去让它继续再往这边走，它会让它横着走，甚至说慢慢的往下走都是有可能的。它如果说这个指数开始在这里缓慢的去向下走向下跌，你看它最近的比如说去控的像这个银行包括说证券，当然在周五的时候银行是没有跌啊，银行的话是在这里是应该是有个反弹的，我们看到我哪去了银行最后还是跌了嘛，最后还是跌了，反抽了一下子，稍微这里过有一个反抽，银行有个反抽，尾盘还是掉下去了。像银行啊保险啊证券现在主要就是他们的一个压盘的一个主力军，就是所以说这种板块啊现在你不能去就左侧去买的，就如果说有的时候它上面开始去有动作了，像银行当时我跟大家说这个东西一旦发散下来这个就是个头啊，就不大容易上去的，就再要反上去的难度是非常大的，因为这是一个横向的一个楔形，楔形如果一旦跌破它要回到起涨点就要回到这个点去，那现在呢已经回到了这个点了，理论上的话呢短期来说这个点不应该继续再向下快速下滑了，它至少应该要反一反或者震荡一下然后再慢慢下去，这个可能就继续快速的连续向下破位这种概率是不高了。就银行呢跌呢大部分短期之内的大部分已经跌出来了，已经跌得七七八八了，就后面再快速的下跌的概率不高了。然后证券的话呢这一轮的一个快速的回调其实它也反映了后面的一些事情，比如说你去看像我跟大家讲的就是这一块，就是法治化的一个强监管，很多人可能不是太在意的，你看到现在比如说斯科瑞现在变成了 ST 斯科瑞了，它因为涉嫌这个这里面也就是主要就是一个披露的一个事情啊，然后也不是什么大事情，就被警告处罚了200万的一个罚款，虚增了这个营业收入，这个当然也算是造假了，现在变成 ST score， 所以现在管的比较严，甚至包括说爵位食品变成了 ST 爵位了，这个事情那也是就是说未确认这个加盟店的一个装修业务的收入，这个我认为也算是一个失误，有一些导致年度报告呢这个少记录营业收入了，这个应该不是说因为他们这种加盟店啊有的东西也比较乱，账统计起来比较乱，我认为是他自己做账的一个问题，也不是说真的他故意去这么干的啊，所以说怎么说呢，就是一般来说有很多的呢就是像有的企业比如说可能会去这个比如说虚增一下利润啊或者什么，这就比较恶劣，这个呢他把营收变少了，所以这一点就是怎么说呢，这也比较奇怪啊，这第一次出现的这种，就是但是你也看得到就现在它有一套规则有一套规矩，在这套规矩当中运行，那我认为你什么都 OK 的，但如果你超出这套规矩，不管说你这个最后造成的一个影响可能说你的利润变少了或者怎么样子，反而对上市公司不利，不管是怎么样，但你只要不在这框架之内，我就会被 ST。 所以现在呢它属于是一个什么呢，它属于是法治化的一个强监管，这个是它的几条非常重要的东西。然后还有一条就是投融资市场的建设，其实我们现在投资市场其实已经建设的还算可以了，因为在这段时间啊，我们发现就是说比如说垃圾股其实涨的并不是很多，就特别只有在什么呢，只有在牛市的第一轮就924过后然后流动性比较好的这一轮里面，这微盘股是非常强的，但是在最近的话呢还是全部是走的是业绩线，就只要是业绩好的它就涨得好，业绩不好的它就涨得就不是那么的好。那现在呢就感觉上去有种投资市场的味道已经出来了，不管说是成长股也好或者说有一部分的价值股也好，其实表现其实都还是不错的。 那还有一个呢，就叫投融资市场，它还有个融资这个功能呢，到现在呢它还没有体现，到现在还没有体现。那么有没有体现来了，它这个摩尔县城科创板 IPO 会在9月26日上会。最近的话呢， IPO 大家发现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特征，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新股的申购表，申购表当中这个是也是第一次，应该来说是今年的第一次出现了单周有五个新股的这个情况，之前是从来没有过的，单周有五个新股。然后并且在周末的时候呢，摩尔县城也在这个9月16号会上会。那一般来说呢，上会批了以后，只要他递交的材料各方面没问题，如果说上面去开开绿灯，如果一路全程绿灯的情况下，最快速度，因为这个9月26号嘛，就相当于10月份了，10月份嘛，然后再过个节，然后过节，因为过节大概有半个月左右要磨过去，然后之后再往后推的话，大概的话最快速度12月份这个东西就会上，就12月份就会上啊，所以说这个速度还是非常快的，最快速度啊。但是到最后慢一点的话呢，大概到明年春季行情左右可能会上，因为它中间还隔了一个过年啊，所以这个也就代表说它的一个投融资市场的一个建设啊也正在进行。以前之前就没有任何的资金会出去的，没有，几乎就没有什么 IPO， 到现在 IPO 开始，小的 IPO 数量变多了，大的 IPO 也开始陆陆续续开始出来了，也就代表说整个市场它的斜率控制还在继续，就是它不要让它暴涨，不暴涨就不会有问题，它是这么说的。就是包括说像美股也是一样的，美股为什么说它有个长牛呢，原因是因为它很少暴涨，它一般来说呢速度比较慢，你不要说啊美股涨得还慢呢，你仔细看其实没有咱们 A 股疯的， A 股轻轻松松一年一个十倍股，一年一个十倍股，经常有这样子的票，而且还不是一两个，但美股却没有那么疯狂啊。所以说整体呢它要把这个速度给降下来，把这个温度给降下来，但降下来呢整个节奏上面它使用的一些手段，比如说如来神掌，比如说 IPO 对吧，比如说这种强监管，比如说对于一些个别的一些妖股直接限制交易，这些通通都是对于整个市场的一个管控吧啊。那这样子的话呢，到9月份甚至之后到10月份，听好，这里很重要，因为10月份的话呢比较麻烦。为什么这么说啊，因为再往10月份后面去，我们简单看一下日历，那日历的话在这里我们看到10月份的一个情况是什么呢，就是说第一个就是基本上前两周是没有用的，因为周六周日这个两天是不开盘的，所以说只有9号10号，你把这两个去掉的话，也就是说真正开始交易就13号。但是其中有个问题，其中有一部分就是像创业板的话，三季报在15号之前有一些有异常波动的，大幅度波动的要在15号之前要强制披露的，其他的话呢是没有要求要强制披露，但是有很多的一些季报它都会在10月份的10月末左右陆陆续续三季报都会出来。那么我们知道现在整体经济的一个情况肯定也不是很好，这是一个事实，所以说三季报想要说预喜的一个概率似乎也不是那么的大。然后也看到了比如说有一些上半年出口非常好的一些企业前面涨过也涨过了，为什么呢，因为涨得好的原因是因为半年报非常好，因为有这个抢出口存在。那么到三季度过后呢，其实抢出口后面就变弱了，我们可以通过出口数据也可以看得到，所以说大概率三季报呢情况也会比较麻烦一点。所以说这样的话也就代表说它真实的这个状况大概只有一周多可能舒服一点，然后之后进入20号之后陆陆续续有很多季报出来，一开始可能好一点，到后面呢又会变得非常复杂。复杂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就是各种的季报出来，如果说这个有一些呢是涨得太多了，涨得很多很快，之后出来三季报好像不及预期或者说勉强符合预期也会被兑现掉。还有一些呢就是直接业绩就不大好，前面爆炒过然后也会有的时候也会掉。啊，所以说要去注意，就除非说有一些后面还有一些全新的一些趋势的一些板块，过一会儿我会跟大家讲，很重要，还是告诉大家很重要。这些东西可能可以在这个里面困境反转起来之外，其他的就比较复杂。所以说这个十月份啊，它的整体的节奏可能和九月份又是差不多的，因为到后面十月份还有这个大会期间，注意在大会期间，我们经常看到以前开两会或者什么，两会期间是不会有大行情的，一般在两会之后会有行情。就两会期间是不会有的，所以说如果他把大会放到这个十月末的这两周里面去开的话，那就好了，那再叠加这个季报的话，这十月份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行情的，所以你也不要在这里去有太过有的期待。所以说它的行情呢基本上就轮到11月份直接进入秋季行情， 就11月份到12月份的一个秋季行情，这一段里面会起来啊。秋季到这个12月份，还到12月上半月左右还是在秋季的啊，还没有真正进入冬季啊。真正的冬季是过年的时候是冬季啊，所以说我们经常说春节春节，其实那个还没有真正春天呢，都冷得要死，那个时候的零下几度哪来的春天，对吧啊。所以说注意整体的一个月份上面的一个节奏。然后很多人也会觉得说，那是不是应该把这个科技彻底就直接把它打死了算了，反正这边它涨得多，为什么去砸这个金融股或者什么。其实很简单，第一个金融股它好控制，这是第一个，它手里筹码最多，就是它现在砸下去了它也能把它拉上来。嗯，它想如果特别是银行这一块，它想涨也可以，它想跌也可以，其实这个都是他们自己是可以调控的，这个范围或者说掌控力其实是来的更大的。第二个呢，因为科技是这一轮牛市它的核心是科技创新牛，所以如果真把科技打，因为在这里面杠杆很多，其实他们也投鼠忌器，就是你不可能杠杆很多的时候拉这么大，大家他也知道你们加了这么高的杠杆，如果说打得很深的话，他会连锁反应的，连锁反应就跟15年的时候一样。你不要觉得说杠杆很一定要比15年当时的杠杆还有多少空间，你看到券商全部是这么说的，你说这东西有多快，天花板有这么高，它一定要到天花板吗？不一定的，它杠杆只要到一定程度，你往下一打，它只要出现一个亏钱效应，这个时候就会有资金，它会有爆仓啊或者怎么样子啊，陆陆续续各种各样的东西都会有。所以一旦出现问题就是连锁式的，一下子就会爆掉，不需要，甚至不需要说你杠杆要到15年的时候那么夸张，它都会出现爆。不要说这个了，就算说当时2014年的1月份的时候，当时在这边的一波都已经非常可怕了。这边一波的话，你仔细看一看，像这个沪指2000的当时的一个回调，这个幅度是非常非常惊人的，也仅仅只是雪球的一个暴雷引发的一个踩踏，这种就叫踩踏。像之前像这个就是我们说的像这个15年当时的这种的也叫一个踩踏，快速的一个踩踏，这种踩踏的力度都是极大的。所以说理论上的话呢，就是我们说这个上面是绝对不会让这个市场出现踩踏的，踩踏的话它就是第一个目标健康稳定的市场它没有完成，没有完成就准备下课了啊，这个是不可能的啊。所以这里呢就大家就不用去多想了。好，然后我们说了这个整个市场的一个情况以后呢，跟大家说说机会在哪里啊。就是说第一个就是 AI 的应用，这个是呢很多人在这个后台也问我各种各样的，就是说应用什么时候起来啊或者怎么样子啊。就很简单，就 AI 应用第一步的话肯定是港股的互联网，它会先行一步，它肯定是第一个涨的，它不会是第二个涨的，不会是国内的现在涨起来再是港股。因为一般来说国内的特别说就是基本上大部分的 A 股吧，大部分啊，不是说所有的，就是一些核心的一些题材，或者说不是题材而是主题，就是它能反馈到业绩的，基本上都会有一个主力的市场或者一个非常核心的东西去带的。我们不是说连板票去带什么东西，不是市场情绪那一套，就是它带的东西就是往往它会有一个和产业当中的一个非常核心的一个股票。比如说在过去像这个19年到20年，比如说之前像这个苹果有各种各样的新品出来，然后带动了什么呢？带动了安卓的整个的产业链，就是我们国产手机产业链开始逐渐陆陆续续的开始丰富起来，就是我们国产的很多配件就进去了，最终处于到现在我们回头看，除了一些非常核心的一些芯片之外，其他东西就像华为手机连芯片都是自己的，国产化率几乎是90%多的国产化率是非常非常高的，我们到最后都做到全部可以自己做了。这个时候它的一个爆发往往是有一个点去带的，就比如说像之前苹果铸就了立讯精密，是这样子，它是有一个东西去带动的。像现在的话呢，它是比如说是美国的像这个 AI， 比如说像 OpenAI 啊，或者 Meta 啊，或者说微软，对吧，或者说是那个就是马斯克那边的 X 啊什么，他们的这些大的一些科技公司，他们在 AI 上面的投资去带动了整个 AI 的产业去向前去发展。那么这个时候在这个里面我们跟它关联的，比如说像国模块啊，或者说像工业互联，它的一个就是关于一个 AI 的一个，比如说我组装服务器，对吧，它是跟着它去走的，跟立讯是非常像的。当年立讯它就是装手机，你说装手机有多大的技术含量，那技术含量是有的，也不是那么的大，它也不是设计芯片，对吧，但是呢它依旧可以吃喝到这口汤，而且这口汤呢里面还有肉的， 并不是完全没有肉的，它是这样子去走的。那么这一轮 AI 应用呢，AI 呢也是一样的，就上游的 AI 它一定是像英伟达是绝对的核心，然后英伟达在这个里面是盈利是最高的，然后逐渐去它是卖铲子的，然后逐渐去带所有的后面的整个服务器里面链路当中的一部分。而我们呢一般是做的就是一些就是技术含量没有那么高的，但是呢因为我们整体中国的一个产业链又比较完整，然后并且我们的成本比较低，我们拿的是这么打的是这么一条线，成本比较低，然后又切入到他们的一个供应链里面去，我们的灵活性比其他的一些欧洲的一些厂商要来得更好。就你需要改什么东西没关系，什么时候要你说大概一个月吧，不要两周我就帮你搞好。那你说能再快一点吗？可以，一周我马上加班帮你搞定。这个是中国的，就我走访这么多企业里面，这我给我最大的一个印象，最大的一点就是这个。你去看欧美企业绝对不会这样子，你稍微去改个，甚至是一些做布的一些做皮的，你改个花纹他都给你一个月，但是中国企业就不一样，你要改什么东西可以的，我三天之内就帮你搞定，是这样子的。所以说这个时候呢，中国这口汤里面还带着一点肉的，我们把它理解成像肉骨茶吧一样的，它是第一个人吃到的。然后之后的话呢，继续往后面去走呢，它会逐渐的去走向什么呢？因为有很多已经估到27年28年了，所以说会往中游 AI 的中游和 AI 的下游去发展。这个时候呢会有这个 AI 的应用会出来， AI 应用的话呢进展比较快的就是一些互联网龙头，比如说港股的像一些像阿里啊，或者说其他像快手啊，这么一类的一个公司，他们的话呢，就是第一个他自己有一些是，比如说还有一些像字节跳动这种的大厂，然后他们自己初期的投入也已经在里面了。然后另外一个呢，他也自己不仅说是投了硬件，他这个平台他也有，算力中心他也有，然后自己的大模型他也有，什么东西都有。那么这种呢，其实就是 AI 的一个中游，他们又有上游一部分，然后另外一个呢，中游的东西呢，它中游的也有，它平台什么都有啊，所以说这类型公司其实理论上要起来，就是你要看到 AI 的应用，就国内 AI 应用全面起来，那肯定第一步港股是肯定是第一个先动的。然后另外一点的话呢，现在港股比 A 股最大的优势是什么呢？ A 股这边它有往疯牛去的这种趋势，但是港股那边并没有出现这种状况，对吧？所以说当然港股那边如果说上面一定要硬要去管，好像也管不大住，因为它毕竟是在这个国际的一个大环境当中的其中的一环，所以不是说我现在想管想打压一下银行股啊，或者说怎么样子就能够把指数给压住的，这不是他们能管的事情。所以说在陆陆续续之后这个美联储降息的这个环境当中，那么在这边这个港股这边它的反馈其实时间拉长时间看你会发现是比较好的，所以这段时间就是继续再往后面推到秋季到甚至到明年春季，这段时间其实是选择港股应用 AI 应用或者是 AI 平台他们最最好的一个时间，其实就在这里。因为可能前面的话你会觉得稍微早一点又慢，而后面的话呢可能又会觉得这个再往后面一点的又会觉得贵，其实现在是比较就是你进去一段时间应该是表现会非常好的这么一个东西。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有很多的一些互联网公司，就是有一些传统业务的话现在慢慢的因为反内卷啊什么的，就像外卖大战之前打得特别狠的，现在已经开始逐渐的就是不是那么凶了啊，就是大家看到补贴啊各方面也不是那么多了。还有一些就是新的一些大模型，就互相的一些大模型开始出海的，比如说像一些美图啊什么，它有一些大模型，包括说一些不单是在娱乐上面的，包括一些商用的一些东西，就出海也已经开始陆陆续续会有一些，包括快手会有一些这个业务上面会有一些收入出来，只是说现在收入看上去还不是很多，确认的不是很多，到后面三季度四季度以后确认越来越多了以后，那么他们的这个整体的估值就能再往上去再去抬升一步，他们涨了以后再回过头来就会去带动这个 A 股的这边的一个 AI 应用会往上面走啊，所以这一块是非常需要去注意的。然后消费，那很多人呢就是可能我说这个扩大服务消费的措施之前在前两天的时候就是我们国家说了，然后其实九部门的时候说的时候我认为规格其实挺高的，只是在大家觉得好像不怎么样，然后我单独拿出来跟大家讲的就是说一个国家发展到一定程度其实商品消费它是有极限的，极限就是说你一个人最多就两台手机，你渣男渣死了你最多三台手机你算了不起了，你时间管理大师了，对不对？你不可能有很多很多的，你一个人不可能消费，一个人在一个空间的你不可能消费两台空调的，这是不可能的，你不可能家里面挂满空调，对吧？所以说这里面所有的这些消费它都是有极限的， 当这个极限达到以后，商品消费达到极限以后，它会维持到一个稳态，它的增量就不多了，增量就会趋缓，然后之后再要往上面去，你再要去提振这个消费，那唯一的办法就是扩大服务消费。这一点在其他各个国家，不管说美国啊，或者说以前的欧洲国家，或者说我们东亚的像日本韩国一样，都是经历过这个过程的。一开始大家都是买商品为主，到之后的话慢慢的就是以选择这个服务为主，而并不是说单纯的实物的这个商品。甚至我们仔细去看，就今年你们不怎么去看日本的报道，像我经常去看日本的他们的一个新闻报道和联播，我为什么去看他们的这个东西，原因是你先看看先行服也有好处、啊、看他们去报道中国这一次到日本去暑期游的，大部分的这个包括今年寒假包括今年暑假到日本去游玩的那一部分的中国人，他们的这个观念已经有了巨大的改变。以前的话到日本去经常做的一个事情是什么，就是把日本的保健品给买回来，把日本的电饭煲给搬回来。现在还有人买电饭煲吗？没有人这么干了，再也没有人这么干了。把日本的电器给买回来，没有人这么干了。为什么呢？大部分人到日本去就是我可能想去看个富士山，我只是说去，就像我到各个地方去都是一样的，我也许说对吧，我去马尔代夫和去其他地方，我就是看个风景，我喜欢那个环境，我就看看这个不一样的和国内不一样的环境，只是这样子而已，没有说要去要求说我必须要带个电子产品回过来，没有的。因为我们的物质生活其实对大城市来说其实已经非常丰富了，这一块是不缺的，缺的是服务性消费。所以说你看周五的时候其实涨上来有些板块啊，大家只是就看不起而已，像旅游板块涨得挺多的啊，涨得挺多的，其实都是属于服务性消费。然后像这个里面还有像这个传媒娱乐，我还是说这个传媒娱乐这个板块还是要注意的，到之后秋季行情里面这个板块可能不会太差的，不会太差的，可能会比较好，所以说要重视。这个里面都是属于是叫什么呢，就是叫服务性消费。因为不管你去看电影也好，出去旅游也好，或者说你打游戏也好，包括就打游戏就互联网板块了对吧，打游戏也好，这些东西都是属于是这个就服务性消费。甚至这个里面我先提前告诉大家一下啊，这个东西你不要说出去，就什么呢，就是到明年大概率就是到今年秋季过后，理论上应该就是在明年，就是2026年开始正式的这个中小学的春秋假是会实行的。之前你只是新闻里面你看到这个东西，这是提议，这不是提议，这是有现实。到之后的话春秋假会实行的，这个春假和秋假的话会去合并到这个五一和十一的这个假期里面去，然后缩短这个暑假的一个时间，是这样子的一个模式。那这个东西利好什么东西呢？一方面一部分去利好这个旅游，就是可能学生可以出去走走，但是现实生活如果家里有小孩子就知道这个不大现实的。它这个利好什么东西呢？其实它是利好教育的，它其实是利好教育的，它不是利好这个旅游。为什么呢？因为大部分的真正的啊，就是说真正的你说在五一十一放假了以后，不仅说作业很多不说吧，然后另外一个剩下的说你是五一十一放假过后的时间他还在家里，那小孩子在家里这个明显是不现实的，怎么办呢？就利好各种的一些培训班，那你只能把他放到培训班去对吧，因为你在上班，你不能把他放在家里，他自己一个人在家里玩你也不放心，那就放培训班。所以说这个时候培训班就会很好。还有一些呢是可能是家里老年人在带，这个时候也会有问题，那小孩子他啥都不干了，天天玩这可能也不行，怎么办呢？利好网课啊。所以说这个东西是个教育消费，教育消费也是服务消费的一环，它也是扩大服务消费的一环。那你说这样子我感觉不爽，那这个是没有办法的啊，这个是我们依旧是它上面改，我们就只能跟着去做。到最后春秋假在明年开始会完全实行，合并到五一和十一这个两个假期里面去，做好心理准备吧。听我节目的也大部分都是，我看了一下后台，大部分都是40岁以上的，大家心里要有心理预期啊，准备好报班吧，给小孩子报班吧。好，然后继续下面去看电子的这一块，就最近这些都是能看的，就是说这个电子的这个里面呢比较重要的就是第一个就是这个存储的话，其实为什么说就之前其实我跟大家提到的是存储，因为首先第一个电子的这个行业本身我个人是一个爱好，然后另外一个的话呢平时也比较了解，所以说 其实如果完全能理解这个 AI 的话，算力它不是一个非常非常核心的一个东西，所以你看到现在平头哥啊什么，你要纯论算力其实很多东西都能够做得到的。但是为什么说像英伟达它那 H20 算力也不是很强，但是依旧有很多人会去买它啊，原因是因为还是说是内存带宽，这个才是最最重要的，不是算力，内存才是，内存带宽是最重要的。现在已经走到了就是 HBM3 后面有 HBM4 了，这个东西相当于就是说你算的再快，就是你里面车子再多，你要有高速公路，你是四车道还是八车道，这是完全不一样的。你给一个八车道，它的这个算的速度各方面通路快了以后，你运输速度就会非常快，是这个道理。所以很多人不理解，就一直我只要算力达到多少，算力有多少就行了，不是这样子的。所以存储是在这一块非常重要的。它的这个路径呢，大家听好啊，这个路径是从哪里呢？是从DDR4 的一个涨价开始的。当时一开始涨 DDR4 是因为大部分的一些大厂，现在三星啊什么的，这个美光啊什么，他们有一些这个 DDR4 的一些他都关掉了，就不做了嘛，因为淘汰掉了。然后但是呢，这个 D4 和 D5 之间这个价差呢又比较大，然后其实整个性能差其实并不是很大，所以一开始 D4 就开始涨价。然后之后呢，陆陆续续的开始怎么样子呢，因为那边这个就 AI 服务器那边的这个需求开始逐渐上来了，所以说慢慢的对什么东西，对 HBM 的一个需求非常旺盛，只能说大部分的一个产能开始大厂往这个 HBM 去转移。然后之后的话呢，包括到现在 DDR5 都开始涨价了，就不是说单纯的 DDR4 涨价，就甚至出现 DDR4 和 D5 的价格倒挂以后，那 DDR5 你不可能说我之前涨的原因是因为 D4 便宜啊，对吧，到现在 D4 比 D5 有些都要贵一点了，那这个时候 D5 也应该正常涨价。所以说你现在看到 D5 就也开始涨价， D5 也开始涨价。然后之后这些涨价就开始去向什么东西去蔓延呢，就是去看像那个就是 eSSD 去蔓延，就是它的那个就是咱我们看到的固态硬盘的那一部分再去向外去蔓延。所以现在之前为什么存储相对来说比较慢一点，一方面呢就我们后面要讲这个 Meta 就是雷朋的一个 display 这一个产品，它在这个9月30号上线，就很多的一些 AI 眼镜啊或者什么，它现在还没有一个就真正的一种就是颠覆的一种拳头级的一个产品出来。当它出来以后，有一些的一些存储像这种百维啊或者说江波龙啊类似像这种的啊，它会表现比较，当然现在其实表现已经比较好了，就我们看到这个就前面跟大家讲了很多遍了，其实这个非常好，但很多人一开始是不屑一顾的，那现在其实上来了。这结束了吗？我告诉你没有结束，到这里都没有结束，包括这个百维结束了吗？这个也没有结束啊，没有结束，这个还要再往上走的，没有结束。你别看它现在是亏的，你不用去看这个啊，还没有结束。那后面呢，就是存储的话，正常就是到后面，现在就是由上面高端的存储产能吃紧过后，就转移大量产能在那边以后，然后导致后面的像这个 DDR5 啊什么，它产能也开始吃紧，因为它产能利用率基本上都放到高端上面去了，所以下面的产能也开始吃紧，然后逐渐就一层一层一层一层在涨价，这样子到明年就是26年的一季度，基本上到26年的一季度，它的一个存储的一个价格都是上行的。到26年，现在预计大概26年一季度的话，存储价格还要再上行 10% 左右，还要再上行 10%。 所以说现在呢，存储是一个景气周期，其实一直可以看到，就如看它涨的速度吧，如果短期之内暴涨了很多那就算了，就是如果是常规来说的话，景气大概可以持续到明年的春季，肯定是没有问题的，然后之后再看整个变化再说，好吧。好，然后再说这个 Meta 的一个，它的一个和雷朋合作的，就是它最新的一个产品，那个 Display 这个产品是非常好的。为什么呢？因为它的一个和之前的不一样，就是它在它自己眼睛的镜片上，它是有一个屏幕的，它是有一个会有个投影的一个屏幕的，也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出去演讲啊或者什么讲什么东西啊，我们你不用想，它上面提示词直接可以打在你的眼睛上，像这种是个应用。然后还有一些呢，可以直接用它来接电话，但它这一次有非常神奇的一个点，就是它自己在手上会有一个 band， 然后你它是有这个通过这个机电生理反射，通过这个东西去，你只要去动你的手指，甚至你的手指你只要去隔空，或者就在哪里隔空去写一些字，它在这个眼睛里面它自动会把这个字给写出来，而看起来是非常神奇的一个东西，就是非常的科幻啊。然后包括说还有一些可以，你可以在这个里面单独去接电话，或者在一个嘈杂的环境当中，大家你和别人面对面的在说话，它可以主动去放大 你眼睛看到的那个人说的话放大在你的耳机的这个里面，会让你听得更加清晰啊。然后并且它可以通过这个上面的一个摄像头啊，可以去看你周围的一些，就是看一些东西，甚至你就直接跟它交互，就是说来告诉我哪边哪边我应该怎么走，它可以在这个里面导航，它可以看着这个路告诉你这里怎么走怎么走。所以作为一个就 AI 助手去存在，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载体。我还是说AI 眼镜，但是现在还是比较重的这一点。AI 眼镜，但是现在它的续航已经可以达到7个小时了，其实已经相当不错了。AI 眼镜是 AI 的这个入口的一个载体上面，其实它是一个非常好的载体，它比手机啊什么其实要来的更加的好。因为它会有摄像头，会有什么东西可以通过它去识别整个的一个世界，所以这个产品是非常好的。这个产品到9月30号开售，如果说卖的比较好的话，这一条产线当中的一些东西，就是其中的一些是非常值得一看的啊。其中呢有一些，如果说看港股的话呢，就是这个东西啊，就是这个顺宇光学啊。如果港股的，就它上面有几好多个一个摄像头主要就是这个顺宇光学在做啊，这个其实还可以，当然这个不是推荐，你自己看着办啊。这个顺宇光学其实还可以，然后其他的话呢有一些跟果链是重叠的，就是包括说像歌尔啊，对吧，然后豪威集团，然后还有像这个水晶光电，还有一些包括它一些电池了什么，那个倒是少的，就德赛电池啊，新旺达什么的，就这些大家比较熟悉的啊，这个我就不再赘述了。因为近期你要往这个方向去看，一个只有是果链，一个是这个 Meta 的这一条链会好一点。因为苹果这一次的新品，就是苹果17的话，标准版其实卖的是非常火爆的。因为这种东西对于安卓机的话，应该是一个重大的打击，可以说，因为它价格非常的便宜。就以苹果手机来说，因为现在安卓机卖的并不便宜，以前的手机才多少钱？1999，现在的是什么价格？动辄就要五六千，都是这种价格。但是如果苹果也杀到这个五六千，并且之间并没有特别明显的短板的时候，这个时候那个号召力是非常强的。你可以看到就各地其实都在抢货。这一次黄牛的价格Pro 可能普通 Pro 没人要，但是这个标准版是抢不到。普通版就是普通的便宜的反而抢不到。但最贵的 Max 也是有人要，但是 Pro 没人要，反而是这样子的一个状态。所以说后面的话主要去看一个 Meta 的这条链和果链可能会有点动作。还有一个就是气体呢，这个周五的时候跟大家讲过，早上的时候跟大家讲过一次，就是跟大家讲最近的话大宗气体都在涨价，所以说昨天气体各个气体电子气体的一个表现其实都是不错的。那后续呢还能继续再看的，后面陆陆续续其实它这个涨价还会持续的。然后继续再看这个反内卷，反内卷的话呢主要我们去看的就是这个快递啊，快递的这个反内卷是我认为是比较重要的。因为这边我就不再赘述了，前面我跟大家讲过了，就是后面继续看多这个快递。因为他们想还是这么说，现金流是非常好的，然后现在呢陆陆续续都在涨价，像申通啊，这个就是圆通啊，这个他们其实都在，最近就有新闻啊都在涨价。我们看一下新闻吧，极兔啊，中通啊，就是上海地区涨价的一个通知很多啊，中通、圆通、申通、韵达通通都在涨价，通通都在涨价。所以说他们一旦涨价出来，他们的业绩弹性是很高的，他们绝对比顺丰来的好。因为他们是内卷的，他们内卷以后导致的他们这个你看上去业绩好像不大好，但是但凡只要上调五毛钱，就是两毛钱五毛钱这么去一个上调以后，他们的业绩会有极大的一个改善啊，算是一个困境反转。所以而且这些快递，你暂时以现在我们中国的一个状况来说，这个快递行业是不大会出现萎缩的啊，它可能还会继续在还有一定的增速的。所以说这个板块呢就是还是非常值得一看的，就是反内卷当中。因为有一些东西反内卷呢，因为它没需求，就是你看比如说像钢铁反内卷，虽然它能反得过来，但是就主要是上游动了，但是中游下游就是否你能把这个房地产那一块给拉起来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点。就如果你房地产拉不起来，那你钢铁用到哪里去呢，对吧，你涨价了可能这个上面稍微好一点吧，就是也跑不到哪里去。但快递就不一样啊，他们现金流很好。然后还有就是今天的一个重头戏，最后说的医药，就仿制药的逆袭，很多人不关注的，我们来看。告诉大家这是一条重大的一条新闻。其实这件事情就是说近八成的报价，具体的厂牌价就是说 就是这次一个集采的一个新的变化。这个文章呢啰里啰嗦的说了很长，说了一大堆，也说了很长，就是说现在那个变成温和化的调整或者怎么样子。其实这件事情我有没有跟大家说过，你们仔细想一想，像直播的时候跟大家说过，我说你不要去医药，不要单看创新药。你可以看到，我告诉你，现在性价比最高的是普药，就你看到有很多的这种仿制药，到最后他们都会是价格各方面都会出现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反转。就之前的话，就是这个仿制药被打的家里都不认识的，因为这个社保集采啊什么的被，对吧，被 DRG DIP 过后就价格压得特别特别死。然后现在就这个点是完全不一样的，为什么？因为我们现在走的和日本当年的路径是几乎是完全一致的。当年日本一开始的话也出现了相同的一个情况，就是说什么呢，就是他们也走这个 DIG DIP 以后和咱们是一样的啊，没有任何的差别。过后他们就出现这个价格，就仿制药价格一般集采的时候就以最低价去入选。当最低价入选的时候，我们也知道最低价的价格特别低，它的成有的时候它的一个质量有的时候就不大容易保证。就是我们看到有一些个别的一些企业可能出现了一些，我没有说很多啊，我说个别的一些企业就出现了一些质量可能不是太稳定的一个，有这么一种因素在这个里面，也不一定说一定有。当年日本出现了比较严重，所以说很多的人开始抵制这个仿制药，然后就选择原研药，全部选择原研药去买，就个人宁可买原研药，然后价格贵，我也不买他们的日本国产的一个仿制药。然后后来的话呢，这个上面日本那边然后就调整了整个的一个策略的话呢就是改变了，说就是说去确定一个基本上大家都能够接受的一个价格。就这个价格的话呢，它是以原研药的价格的大概 60%， 50-60% 左右去定的一个价格，然后基本上都是以这个价格。然后这样子以后呢，就一部分以拼质量为主，就你质量足够的好，那我可以去你可以中标这个集采。你如果质量太差，你报价再低也是没有用。这一次的这个我们这里出来的这么一个东西和他的这个当年日本的东西是几乎是如出一辙，非常非常类似。我们不知道什么锚点价格啊什么的这种的，你们看不懂是吧？我给你们举例子。我们来看一下现在的这个集采变成了什么样子呢，跟大家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有 ABCDE 五家企业是参与竞价的，他们的就是最终的报价我设定的价格是非常分散的，就是说有最低的一毛钱，然后贵的有两块。就这一点我们在之前就是集采当中其实已经看到了类似的情况。比如说就是一袋这个挂水的一个葡萄糖的水，500毫升的这么一个就是挂水的一个水袋，它的价格比我们外面卖的农夫山泉的这个瓶装水价格还要来的低很多啊，可能就这个2毛钱3毛钱，可能就这种价格。就这种大家就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去怀疑它的一个品质，那所以说我在这里就标了一个很低的一个价格，就这种极端低价的一个搅局者。反正就是既然如此的话，就是我以非常非常低的价格我必须要去中标，到最后宁可以次充好，我都要去把这个标给拿下来。以前的话呢，一般来说如果 ABCD 五个企业有一毛的，有6毛8毛1块2两块的，一般来说在这个里面可能最终中标的就是 A， 就是这个一毛的，所以采购回来的全部是这个一毛的。就有一些你看到有针头又断啦，或者说有一些这个有一些甚至是一些胶带啊什么，就是也不大好用啊，各种各样的状况都会有。那当时中标的主要是 A， 那么现在的这个东西改变以后，就现在按照那个新闻上面写的改变以后，它变成什么样子呢？它会有个锚点价格。锚点价格就是如果五个企业参加有这么多，它是把五个企业加起来除以五，看到除以五以后得出的一个平均值是9毛4，九毛四以后呢，然后把9毛4的50%去算一算，除以二就是0.47，0.47呢，这个就是一个锚点价格。然后锚点价格出来以后，找到最低的报价的企业，就是一毛，就到一毛到0.47之间选取一个，就最低的和这个锚点之间选取一个它的一个就是最大值。有的时候可能大家都一个报价都很高，如果报价都很高的情况下，那最后出来的可能是个锚点值啊，锚点值因为你就4毛7嘛，对吧，是比较低的。所以说这样子一选的话呢，就变成它的锚点价格就变成0.47元。但锚点价格不是一个中选价格的资格啊，中选价格的资格是什么呢？0.47元它要去乘以 1.8， 乘 1.8 就能得到是一个8毛4左右的一个价格。这8毛4左右的一个价格呢，就是它的一个中选线，中选线是8毛4， 所以说这样子的话呢，一下子过来你就发现在这个里面 A 企业它是重选的， B 企业也是重选的，就 C 企业也是重选的，就你不管八毛和六毛，就有一些是成本控制比较好的，或者成本控制一般的，但是这两个品质其实都很好，但是品牌呢不是市场龙头品牌，但是他们也算是比较不错的，这两个就直接中选了。在以往的这个就是仿制药的这个里面是不可能中选的，那这次呢它是可以直接中选了。然后之后的话呢，还有就是这个里面的 D 企业和 E 企业，这两个就一个比如说市场的品牌龙头这种的一块两毛钱，最后它是没有中选。然后 E 企业的话呢，就它直接报了个高价，这个时候或者说它自己成本很高，就一般来说呢这种就是报了一个很高的一个价格，报出来以后呢这种就是没有直接中选。这样子就是那作为说去选择的时候，有可能就不会去选这个一毛的，有的时候一看这个价格，这种就基本不会去过度去选这种东西，可能会去选择 B 和 C， 这个时候呢又保证了质量。这条路径跟日本的路径是完全一样的，因为当时日本已经玩过一次了，这个东西就又能保证一定的一个质量，又能保证说最终出来的价格，就最终中选的一个价格就是不会特别特别的，就是不会特别的高，就不会去选择一个高价，又能控制成本又能控制质量，是这样的。那么你说这个里面是不是利空这个龙头，就原来市场的一些龙头品牌特别好的，那它不是永远中选不了了？不是的，就如果说一旦出来是就是出来这个价格是比如说就是八毛四，就八毛四它是它的峰值价格，这个时候呢这个依旧可以跟这个第一企业就是这个市场龙头可以跟他聊，就是说我们现在出来的最终的一个中选线是八毛四，你现在是一块二，你是落选了，但是呢你可以进入复活赛，这个新闻里面都有的啊，这只是说大家没有心思去看，我告诉大家用这个来告诉大家你们就知道了。进入复活赛，只要进入到复活赛的时候，怎么复活呢？你直接同意这个八毛四卖给我，那你就中选了。这个时候有很多的可能会去选择，就是就是有一些采购啊集采的，这个里面就是这些基本上都会中选，就基本上都会中选啊，所以说有一些龙头企业也不代表说那个价格就做不了呗，对吧？所以说这个时候他也不用去降低他的品质啊或者什么，有的到有很多人到医院里面去，或者医院里有些医生也可以选择一些品牌更好的，或者说患者接受度更高的一些产品，可以这个给这个患者使用嘛，对吧？所以说最后呢这个结果呢是基本上是大家都满意的，而且大家不会往这个低价去竞争，因为你低价到最后可能反而还不划算，就是比如说我成本价举个例子是三毛，然后我把价格定的特别特别低，我就定三毛，到最后你是中选了，但是你一分钱都赚不到，就没意思，你还不如定六毛呢，定了六毛你也中选了，一样你还能赚三毛，所以这个时候他已经开始去可以平衡他之间的一个利润了，就是它的利润里面会有，就是你报的再低也没有优势，也没有最大优势，你在要保证自己的品质质量和利润同时存在的这个情况下，那么达到一个最优质，这个时候互相之间就达到了一个平衡啊。所以因为这套东西我还是说的啊，因为这个先行服那边已经走过一遍了，所以说都是比较好的，所以说后面一段时间就是我们看到九月啊，然后9月份到10月份如果市场波动比较大，或者说对业绩啊各方面影响比较大，最近的仿制药价格几乎全部在地板上，几乎全部在地板上，非常的划算。而且这条新闻甚至我怀疑大家对这个新闻的一个重视程度甚至是都不够的，大部分就评论就利好老百姓了什么东西啊，这评论完全重视不够的，不理解，他们不理解这里面是发生了什么东西，什么叫锚点价格了什么的，到底是什么个东西，他看都看不懂。我告诉你我看懂了，所以说只要你看懂了就能够知道这个时候他们的弹性是很大的，之前都是因为集采搞得自己就完全没有利润了，利润很低很低，现在的话利润它会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利润的一个反弹，这个时候就类似什么东西啊，这个就跟那个快递行业是一样的，稍微涨价一点点它利润弹性马上就起来了，这个时候对于一些补药，然后包括说就这些那个仿制药的话，其实都是非常非常棒的，非常好的。所以说后面一段时间你可以，如果说你手里比如说我们说模拟啊，你有点点仓位的话，可以去看看这个仿制药，因为这些东西其实一般我们都手里可能都拿着的，可能都会有，但是医药仿制药手里几乎是没有人拿的，但这一块一定要注意啊，一定要注意，这个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利好。好了，然后其他东西就不讲了，然后我们都已经讲了50多分钟了啊，希望能看到这边的我们应该能知道这个最后的这个东西啊是一个了不得的东西，所以可以到过两天吧，反正具体 标的你们自己去挑吧啊，我不要挑给大家了。就是如果说大家强烈要求说来出一个这个仿制药的优质仿制药的这个公司的一个股票池，那到那个时候空下来再跟他出吧，好吧？因为这种投资肯定不可能拉起来全部涨停的了，甚至这个东西也没几个人读得懂，所以没关系。我们自己到周一开盘的时候，到那个时候还是会有机会的，好吧？好了，那今天我们的节目也就到这边了，祝大家投资愉快，拜拜。